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万民呐、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他。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诗歌，凡有气息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颂赞我们这位伟大的神。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再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举手弹琴赞美他，
我们要
击鼓跳舞赞美他，
我们要
齐声乐器赞美他，我们要齐心都要来赞美他。
第二节，来，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
我们
要高声欢呼赞美他，
我们要
鼓声来齐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
我们要
齐声乐器赞美他，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还有其他，
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
我尊荣你圣洁。
的确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来称颂的，凡有气息的都应当开口来赞美这位神。我们因为他的救恩得蒙救赎，我们真是盼望我们这一生能够放在神的手中，被他所使用，不再受到这个世界的搅扰，不让这些环境来蒙蔽我们的眼睛，也不让谎言使我们的耳朵听不见神的话语，更不让困难拦阻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今天我们要宣告神的大能，我们的一生要来赞美他，我们的一生单单的就是要来敬拜他。巴不得圣灵宝贵是引导我们的心情，一直走在主圣洁的光中。
有上帝权力，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唤，
阿门。
蒙蔽我的眼，不要让幻觉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有上帝权力，我要宣告。
高高在天上，我们的父神，我们实在要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今天若不是你爱我们的缘故，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间，道成肉身，为我们走上这十字架道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来到这教会当中，当我们来到这个属神的家的里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我们没有别的，就是单单要看见主，单单要来亲近你，单单要来赞美你，单单要来敬拜你。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的脸光照我们，求你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耳朵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心门能够敞开。主啊，进到我们的每一点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更改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不但是一个蒙恩的生命，更加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使能够别人得福的一个生命。恩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我们也求圣灵宝会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引导，让我们这一生真是走在主你圣洁的光中。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感谢恩主，你是这样子的伟大，这样值得我们称颂。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眼，单单注目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请坐。我们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来敬拜，他们所要献的诗歌是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的确，我们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有极美好的计划跟引导。我们的父他在天上，他的慈爱常常让我们尝受到，他也是我们的磐石，生命的活水，使我们每一次亲近他的时候，我们真是想到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
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是很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的确是没有一个人与我们的神可以相比，他的话是那样安定在天，比蜜还甘甜。我们真是感谢赞美神，因为他的话如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不至于得罪我们的神。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中。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罗马书8:26-39。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继续来祷告了，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宝贝的话语，再次来喂养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感谢主基督的爱就在此显明，神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愿意在众人当中来选召我们归向你自己。恩主，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一切的恩典，唯有在你自己的全然的旨意当中，主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手中。谢谢恩主，因为你叫这爱，没有人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能够相隔绝。虽然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拦阻，在世上有一切的阻扰，但是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被称为你名下之民，主我们就能够与你相近，与你相亲，甚至圣灵也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开始为我们祷告。恩主，谢谢你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的里面，我们为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感谢主。为了这样一个恩典，我们来敬拜你。为了这样一个恩典，我们今天来亲近你自己。我们盼望在宝座上的神不但接受我们的敬拜，宝座上的神也今天也在你的宝座上继续的引领我们，施恩给我们每一位，赐给我们在世行路能够面对人生一切道路困难的力量，也继续的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这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团体，一个属于你自己生命所建造的一群的这个子民，让我们在你面前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恩主，让我们继续在这个暑期的这个日子里面， 我们来继续的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看到教会的里面有各样的需要，我们为我们从明天开始的儿童圣经学校来祷告。在暑期当中，我们看到100多位的孩子，还有这些的老师，还有这些的这个帮助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下一个礼拜整个礼拜当中所有的辛劳，我们求主你自己来预备他们，也把握住这个机会，让这些孩子来到教会里面有机会学习你的话语，有机会认识主，有机会更加的能够亲近主，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福分，是好的无比。我们继续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教会里面在正在进行3元布道的训练，我们再一次把这些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手中，不是这一群的人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位都要在面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的呼召，这样一个操练，愿意将传福音成为我们的心智，也愿意将这样的一个训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历练。我们也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也在学习做主的门徒，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做主门徒不是一个课程，做主门徒不是短暂的3个月的时间，而是我们一生立定心智跟随你的一个的过程。求主引导，也求主教导，也看顾保守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的参与，也看顾我们在这个周遭我们所做的福音的工作的触角，为了这个周末学生学者的事工，我们也继续的仰望主，也为了我们在外展的事工上面的参与，在欧洲亚洲的这些事工的参与，我们也感谢主，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也求主在我们教会当中来带领，我们为我们现在在寻求新的在这个儿童事工在英文事工上的牧者的需要，也求主继续的带领看顾保守供应我们，也为了教会前面的侍奉，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教会这些在参与在负责来带领教会的这些同工们有新的看见，在你面前有真正从你那里属灵的看见。我们为这个周末我们的牧长有这样1天多的时间在你面前寻求前面的方向，前面这几年的一些的计划，长程的计划，我们仰望主在当中来引导。我们也恳求主继续的看顾我们教会肢体身体上的需要，为我们的周金弟兄他的这个因为脊椎骨质的这个增生所压迫所带来的痛苦，求主你自己看顾保守，也为我们松柏团契陆小陆姐妹的身体的状况，我们也求主你自己安慰看顾，也为丽婉他的母亲的现在的身体的状况，我们真是求主来保守也来安慰这一个家庭，也为师母这个礼拜四要做眼睛的手术继续的治疗，也求主你自己引导。我们也为汪载堪弟兄、黄奇凤弟兄还有素秋姐妹身体的恢复，我们继续的求主你自己来引导与他们同在。我们也想到我们目前当中在经济还是不甚良好的情况，有些弟兄姐妹在寻找工作，我们要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也特别为求主看顾我们的弟兄PC 刘秉权弟兄他的儿子也在寻找工作的里面，特别也求主与他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的同工在你面前不断的在你面前的有这样的需要，也求主供应，为黄牧师他的这个前面的道路也求主你自己看顾保守，为他的父亲的身体也求主引导。我们也为我们在当中我们也服侍了将近四年的我们的青少年的同工 Sunny， 他下个月要前往佛罗里达开始在校园当中的服侍，我们也求主祝福他的道路，我们也特别为他在前面的供应在财务上面的需求，他目前还没有达到他所需要的这一切的支持，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也供应他各样的需要。我们相信主你自己所要使用的仆人，主你要在各样的事上来供应他们，也在世上在各样的事上来引导他们，我们将他们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也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来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的配搭。感谢主的恩典，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也真是愿意聆听也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最近这几天这个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甚至全美国都在热浪的袭击之下，我不晓得在那么炎热的天气当中你想到了什么，在这炎热的天气当中是否我们的生活起居都受到了影响，在炎热的状况里面也常常让我们想到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的供应是何等的重要，这么热水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么热的气候当中水 有的时候食物好像就不再那么重要，但是水的供应就几乎是不可缺乏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过在一个长的时间里面不喝水，或者是没有办法接近到水这个可以喝的水，或者是长时间在那干旱枯竭的当中里面，你会觉得怎么样？当然我知道你会觉得干渴，除了干渴以外，你的心情、你的心境、你的行动是否也受到了一些影响，甚至你的判断力，甚至一些你的这个做决定的一些的思想意念都受到了影响。想到水，想到这些的缺乏，就让我们想到一个镜头，想到在一个枯寂的一个不毛之地，在一个旷野之地，在一个沙漠之地的缺乏的情况。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就引用了旷野，引用了沙漠，来表达了一些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所要走的一些的境界。除此之外，旷野沙漠的情景常常让我们想到跟属灵有关的事情。我相信每个人大概都读过马可福音，四福音当中的马可福音是最短而且是最早写成的，相信所有人都知道马可福音是最早一个被这个福音书当中最早的存在，甚至路加跟马太福音很多都是参照马可福音来写的。马可福音里面的这一个编造的过程里面很特别，它有一个主题在进行，当然主题讲到耶稣基督，但是在这个主题后面的场景你们想到这个戏剧或什么都有一个背景，这个场景里面很特别很特别，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场景发生在哪里，是否发生在耶路撒冷很美丽华美的皇宫里面，因为主耶稣的降生，是不是不太像？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如果你们圣经都在的话，请你们翻开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起头这么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当然这个重点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他的福音。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说什么呢？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救。这个场景是什么？这个场景一开始是旷野哎呀，你想怎么搞的？约翰这耶稣的记载的福音书里面，第一个镜头如果是拍成戏剧、拍成电影的，一个镜头出来就是那个不毛之地的旷野。如果你们有机会到以色列的旷野去走一走，你真的是发现以色列的旷野不像我们 Georgia 的旷野Georgia 旷野你想到是很多树、很多草，但是在以色列，特别在南边那个所谓的旷野真的是不毛之地，难得你会看到有一些所谓的生物的存在，那个生物也不怎么的绿那个生物即使有树也是很枯干枯黄，接近的那些的树，那些的情况旷野的尽头。为什么福音书的记载是在旷野的尽头呢？为什么福音甚至你看下去的时候，耶稣他的这个在马可福音当中的记载大概或多或少这个旷野的字不在不时的出现，不时的出现。原来耶稣基督的记载的生平里面，旷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历，是不可缺少他在他的行事、他的侍奉、在他的生命的建造的这个过程、他带领门徒的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地方。耶稣基督常常在旷野当中行走。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主的门徒，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来跟随他，我们真的要来跟随主的话，我们就离不开旷野这个经历，我们就离不开我们要进入到旷野当中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一个做主门徒的呼召可以说是呼召我们能够在旷野当中，我们进入到旷野里面与主相遇，因为主常常在旷野，耶稣常常在旷野，不但与他相遇，而且在当中来跟随他而行，在当中与他一同经历生命生活当中的难处。旷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因此今天我们要学习做主的门徒，我们就必须要来谈一谈，也思想一下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 在旷野当中来跟随神，在旷野当中来跟随神的经历。好，我刚刚已经提醒了旷野为什么这么重要。旷野可以说是在马可福音当中里面很多的地方记载，比如我们刚刚读过的约翰施洗约翰，这个约翰跟旷野分不开。你们知道在马可福音怎么形容他呢？第六节形容他说他是一个 穿骆驼毛的衣服，穿骆驼毛腰束的皮带，然后呢吃的是蝗虫野蜜，第一章第六节里面所写的。更特别的是他在旷野来进行他的一些的侍奉，他在旷野为人施洗。哎呀，你在想这个很奇妙，在旷野怎么样施洗？有没有人想这个问题啊？在旷野怎么施洗啊？今天我们大概所在的环境里面，大概从来没有人想到施洗就施洗，还有什么难？施洗这里有的是水啊，不但有水，而且还是温水。那个水常常还很温暖，有的时候我还觉得太热，而且呢还有冷气，还有这么好的环境，这有什么困难？我告诉你，我这一生当中有蛮多一些特别的一些的经历哈。我有在来这个牧会以前，很多年我参加这个在泰国北部少数民族当中这些宣教的经历。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情况当中，我们去传福音在少数民族当中为我的见证神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带他们信主以后，带我们去的这个传道人，他也是宣教师，他也是少数民族的背景跟汉人的背景，他要为他们施洗的时候就不像我们这么简单，你知道。有好几次我就看，当然有些情况下比较好，有河流，有比较好的水流，那就顺当其事，特别是雨季的时候，可有几次我们就发现不是那么样的方便。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星期天我们要为他们施洗，早上我们有这个主日崇拜，一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我们下午有洗礼，这个洗礼当然很好了，那个风光美丽，真的要河边了，但是那个河实在是太浅了，没有办法施洗啊。他就叫了几个小兄弟啊，现在吃完午饭的时候，先带着锄头、铲子去挖挖什么，把那个河道把它筑起来，挖个堤防筑起来，让中间有一块的地方水慢慢积高一点了。当然没有我们这么高，至少高到我下去至少到我的腰部才行嘛，才能进嘛，不然怎么进呢？那挖完以后挖了好几个钟头，那个水慢慢倒差不多了，看够了，他说好，我们现在来洗礼来敬礼啊。但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敬礼，敬完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泡到水里面去游泳了，因为实在是很热。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旷野甚至在沙漠，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哈，这个是很有神学思想的问题哈。有人问一个问题，我不给你们答案，你们回去思想。有一个宣教士，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们在上宣教课程的时候，有人就问，在各种的环境当中洗礼，如果在一个沙漠地方没有水，要为人举行洗礼怎么办？可不可以用沙来举行洗礼？有人问了这么问题，我不告诉你们答案，你们自己想啊。但是在旷野施洗约翰举行洗礼，当然我们知道他指的是在约旦河里面。我们想象中的约旦河是很宽很多水啊，那个过去事实上约旦河不是这样子，约旦河有很多地方是很狭窄的，约旦河有很多地方也是很浅的，不然的话他们怎么那么容易走过去。那到越往上游的地方水是越多是没有错，但是在约旦河里面施洗约翰不但为人们受洗，连耶稣也来到旷野受他的洗。这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提到，第七节提到，耶稣也来受洗。但耶稣在旷野受洗完以后，这个镜头没有马上把场景就转到了加利利，转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在那边开始服事。这个镜头马上转到哪里呢？圣灵就催逼耶稣到什么？来到旷野地区，再到那里受魔鬼、受撒旦的试探，总共有40天之久，这是马可福音很简单的记载。一直到耶稣受试探，在旷野受试探完了以后，耶稣才出来公开的服事，才公开的服事，才公开行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来传道，甚至医病赶鬼，来医治人，来帮助人等等。但是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当中不断的出现，我们看到耶稣在他侍奉当中，常常耶稣的侍奉忙碌或者人群让他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需要退到旷野 在第一章第三十五节也提到他到旷野去祷告，或第六章四十五节也提到他到旷野里面去安静，去亲近神，甚至在第一章的最后，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到彼得的岳母家里面服侍的，后来大家都知道他会一并赶鬼，这些人为了这所有把全城人都来的，圣经上这样形容，耶稣没有办法在那里服侍，没有办法在那里讲道，因为太多人有不同其他 的需要的这些的distract 拦阻，使他传福音的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进行，因此耶稣就退到旷野，在那里来服侍众人，在那里来传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节。而且在旷野里面，耶稣教导门徒，第六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第九章第二节都提到耶稣在旷野有许多许多对门徒的教导。这是整个约翰这是整个对不起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些的场景里面，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在这里提到这么多次有关旷野，或者是山上，或者是也讲到耶稣独自的相处一处，我想不是偶然的，福音书里面的记载这些不是没有意思，只是提到这个顺便一提，而是特别在这里提到这些事情，是指出什么？耶稣他为了他在生命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些 的需要，他的经历，他的榜样，也作为我们这些所谓要跟随耶稣的人所学习的对象。这是为什么旷野的经历这么样的重要。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不得不要来好好的思想，也要好好的学习在旷野当中跟随主的经历。常想我们这个时代讲求都是所谓的 instant 啊，我们对 最喜欢这个速嘛，这快速的速，速食啊，什么东西都讲求速度，连这个几年前我后来发现这个我们中文很有意思哈，我以前没有学问，我不知道我们在美国很习惯的，不管去什么那种快餐都有什么 drive through 对不对，连银行都有 drive through 啊。后来我回到了台湾，有一次我进到那个看到他，因为那个台湾地方比较小，比较少的地方有这种 drive through， 但有些地方我突然看到写一个中文写一个得来速啊，我开始看不懂什么叫得来速啊。后来我知道得来速就是 drive through 的意思啊，这翻译的确很传神哈，就得来就很快的得，可以得到得来速，我中文真的很棒啊，这样的翻译啊，音也很接近啊。这个 drive through 得来速就让我们的生命的建造也常常想到这 instant 很快速，即使做主门徒这件事情，我们都很想快速的完成。固然所谓的很多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啊，我在讲门徒训练的课程。很多设计是为了三个月，最短时间三个月，十二课或十几课，三个月走完。但那个只是一个训练的课程，那个只是门徒训练的开始而已，那个只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的建立而已。做主门徒不是三个月的课程就完成了，做主门徒是在这三个月当中，我们学习到最做主门徒最根本的精神，最根本的重要性。最根本我们要学习在我们一生当中用之不尽取之不绝的这一个根源，那个是做主门徒的真正的意义。做主门徒不但学习在富裕的环境里面跟随主，在顺境跟随主，也学习在旷野当中来跟随主，那才是做主门徒里面真正的意义。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做主门徒在特别在旷野当中来学习做主门徒到底指的是什么几个方面。第一点，我们看看旷野，圣经里面旧约到新约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旷野是一个蒙拯救的地方，旷野是一个蒙拯救的地方。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当中讲到了，其实我们的圣经里面所谓的约旧约新约讲到的是最主要最主要是讲到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在旧约当中，神最大的一个拯救的行动的行为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神带领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这些群神的子民从什么埃及地带领出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熟知道这个事情。埃及地他们也为奴已经大概有几个世纪之久，摩西使用的神使用的摩西召聚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出埃及，来到哪里？当然是要进迦南，最后是进迦南，但是他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进到旷野。出埃及就是离开那个埃及之地， 埃及的地方也让他们没有办法亲近神，埃及那个地方已经让他们眼目所看的已经不再是神，埃及那个是他们为奴没有办法得着释放到真正自由的地方，以至于他们在那里不能侍奉神。所以当摩西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去见法老，他几次的去见法老王，就要求法老让他们的百姓离开，来到旷野。为什么要来到旷野？因为旷野是他们能够得拯救之地，旷野是在那里他们可以认罪，可以悔改，可以蒙拯救。不但以色列人是这样子，我们刚刚提到了施洗约翰，当时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在旷野之地呼召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他们居住的地方，来到旷野来听到福音，听到他们要畏罪悔改的信息，悔改受洗表明他们的心志，预备他们来接受福音。到耶稣基督来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就说天国近了，传天国的信息，把福音完整的福音来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得救。耶稣所传的福音就是让人们得救的大好的信息。耶稣传福音我们也知道也是在旷野预备好了这些人的心的时候，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这个福音就是人，神成为人，道成了肉身，神再一次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为了拯救人类，拯救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我们出来。因此旷野是我们每一个人蒙拯救的地方。好，你们很会想的人说，不对呀，我们蒙拯救不像以色列不在旷野，我们蒙拯救是在很舒适很富裕的环境，在这么好的一个场景当中。没有错，这里的旷野不一定是指的我们一定是要到外面的郊外的那个身在那个旷野地方。今天所在的旷野是一个真正我们可以蒙恩得到拯救的地方，那个是它一个重点。好，我后面再讲稍微清楚一点。第二点，我们从历史中从圣经里面来看，旷野不但是一个蒙拯救，蒙拯救的目的是什么？神今天拯救我们，其实我们想的，哎，神救我们就是因为爱我们，然后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That's it。不是的，神把我们带领出来，神救我们脱离了罪恶，有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从旧约里面来看，摩西要求法老王让他的百姓能够离开埃及地。Let my people go， 他说 Let my people go， 让我出来做什么呢？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六节下半后半他这么说，摩西对法老王说，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好在旷野侍奉我。同样在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也讲的也是同样的话，因为在那里是这个神用几次的灾难让法老能够容许以色列人去，但每一次灾难发生以后，摩西来跟法老讲这话，法老说好，然后事后又怎么样，又改变了，又心硬了。第八章第一节也是这么说，容我百姓去，好在旷野怎么样侍奉我，好让旷野侍奉我。但是到了第八章二十五节的时候，第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什么呢？摩西又来说的是，法老就跟那个摩西说，他说你们要去要怎么样怎么样，摩西招了法老招了摩西亚伦说，他说你们去，他说你们要侍奉你们的神，你们要祭祀你们的神吧，他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摩西说这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弃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弃的厌恶的这个事情摆在他们眼前来献祭的话，我们会被石头打死啊。换句话讲，摩西告诉法老说，我们不可以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事实上那个是神所厌恶之地，罪恶之地来敬拜神。所以他说让我们出去可以在那个地方来祭祀我们的神。哎，你说不对啊，前面讲的是侍奉，为什么到后来又变成祭祀了？事实上在旧约原文里面用的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字我们在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为祭祀，我们也把它翻为侍奉，事实上同样的意思。那这个祭祀讲的那个新译本把它翻译成为就是献祭，事实上就是我们献上我们的燔祭，献祭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分别这些祭，就是献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敬拜我们的神。神拯救我们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你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到后面的场景，到了十九章，到那个到神颁发这个十诫的时候，那个时候十九章第五第六节他说什么呢？摩西告诉他们说，他说你们要归我 哦，这个神对百姓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话很熟哦。我们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这话又重复的出现，以色列人所熟知这个话语，他们被神拯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建立一个敬拜神的体系，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子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旷野是一个他们敬拜神的地方，旷野是他们恢复在神面前敬拜他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被带领出来进到旷野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敬拜神。旷野同样的，在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也是一样，主耶稣在那里有40天受魔鬼的试探，但到受试探结束的时候怎么样？圣经上讲有天使来伺候他，天使来伺候他。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对魔鬼的服侍，虽然马可福音没有记载，但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很清楚，耶稣对魔鬼的试探，他用他的神的话语来抵挡他。他最后说什么？他说怎么样？单单要敬拜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讲清楚了我们的目的，讲清楚了我们得救。耶稣很清楚的提醒，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经历里面，好像是很 lonely， 好像是很孤寂，好像身体上受到很大的这个残害。但是到了最后，甚至到一个心灵交迫，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今天好像也在这样一个的情况的里面。但是神很恩待，甚至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他受试探到最后的时候，有天使来侍候他，天使来服侍他，来伺候他，来供应他的身体的需要，来供应他心灵的需要，来帮助他来。所以当今天如果你觉得，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奔走天路的历程里面，好像我们也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好像也到了旷野，好像到耶稣试探那个环境里面，好像我们已经被神撇弃了，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希望，神已经弃绝了我们。绝对不要这样的想，绝对不要这样想，神并不撇弃我们，他呼召我们，他呼唤我们进入旷野，能够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单单的亲近他，单独的亲近他，单独的能够敬拜他，除掉我们周遭的一切的拦阻，除掉周遭一切拦阻我们来亲近他的地方，好让我们单独来亲近他的时候重新的得力，重新的在那里跟他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能够恢复与他同行。我想做主门徒的经历里面，这样一个旷野当中学习与神亲近敬拜他的经历是不可缺少的。昨天晚上我们团契的同工辅导主席还有一些团契同工，我们在一起有参会，我们有一些的分享，我们也有同工提出来做主门徒很重要很重要，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人最基本的操练功课，属灵就是要建立我们跟神的这一个单独相处的关系，我们能够有固定的每一天来亲近神的这一个的操练，这是我们行事为人不可缺少的。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建立成为这样一个操练，我们没有办法单独来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的教导，他的赐福，我们的关系就经不起考验。今天一旦环境的改变，一旦有一些的所谓的试探试炼打击来临到我们，或者有一些的环境的改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没有办法接触到弟兄姐妹，短时间没有办法敬拜，或者是到一个困难封闭的环境里面，我们的信仰就不能够走下去。单单的来到神面前，就好像在旷野之地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经历，那个是旷野的经历。旷野所讲的不见得是我们身体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在那个不毛之地，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受拦阻，单单的向神敞开，那是一个旷野经历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的意义。第三点，旷野是我们受试探之地，这个我们都已经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是最好的榜样，耶稣来到旷野受试探，受撒旦的试探。我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不能算疑问，这问题，因为你看福音书的时候，特别同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在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但是马可福音的记载特别的短，而且马可福音记载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他没有记载那些细节，不像路加福音或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的经过，甚至耶稣胜过试探这个事他都不讲，是不是？马可福音只是一笔带过40天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想为什么马可这么样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讲出来呢？后来我慢慢的明白，原来马可的重点讲到耶稣是个仆人，耶稣在他的短短的几十年的生涯或者是几年的侍奉的当中，其实我们一而再而看到耶稣是不断的在受试探，不断的受到撒旦的试探，是不是？撒旦透过别的方式，透过别的人，透过法利赛人，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试探耶稣。耶稣不但是不断的在受试探，而且耶稣受试探，受魔鬼的试探，一直是在试探当中，一直也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得胜。你说这样讲不太对吧？我还没有讲完啊。耶稣在受魔鬼的试探，一直没有完全的得胜，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到了复活的那一天的早上，完全的胜过了死亡，到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为止，耶稣才真正的完全的得胜，胜过了一切的一切。撒旦魔鬼再也没有办法试探他，再也没有办法胜过他。马可福音知道耶稣他所走的历程，马可也借着这个提醒我们每一个要做跟随主的人，不要以为我们这个道路是平坦的，不要以为我们要学做主门徒是这么平坦顺利啊，3个月的训练课程完了结束了，或者是再长一点，或者是在侍奉个3年、2年、4年结束了，不是的，这是我们一生的道路，一生的道路。在这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可能会不断的受到撒旦的攻击、试探，甚至试炼，神所允许的临到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装备。因此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依靠他，不但我们确定我们是已经蒙拯救，而且我们确定我们在神面前建立单单的能够亲近他、敬拜他的关系。我们有这个基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面对试探的攻击。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来胜过这一切，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成熟必须靠我们在神的里面的这个关系的根基的建立，那个是真正的功夫要下的功夫。旷野是受试探之地，我们来到旷野，虽然我们说刚刚说的旷野是我们心里面能够向神完全的敞开，没有其他的引导啊，没有其他的拦阻，但是很多时候不要忘记，那个试探常常也会随之而到。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就像我们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如何祷告里面所说的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这是祷告当中要这样，我们教我们这样祷告？因为我们常常还是面对到这样的挑战。第四点，旷野不但是一个受试探之地，而是一个遭遇到危险的地方。旷野当然是一个危险之地方哈。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马可，我刚刚说他不记载那些经过，但他很特别的提到一句话，说什么？主耶稣在旷野40天受试探，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并与野兽同在一处。第一章的第这个12节里面提到有野兽，当然野兽所代表的是一个危险的存在。野兽代表不是我们像今天啊，很多人喜欢养野兽在家里哈，不是的。你们是养 pet 啊？我看过有人养的凶猛的动物当做 pet 啊，野兽是真正的野兽哈、啊。野兽所面对的是一种恐怖，面对的是一种危险，面对的是一种孤单。你们有没有试试看？真的在旷野，你们有人说喜欢露营啊？露营在美国露营是享受了，美国露营通常没有什么威胁啊。即使你有到这个 national park 去露营的经历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露营的时候看过那个熊，真正的熊啊，不是那个玩具熊。我想你看到觉得很可爱，远远的看很可爱哈、啊。如果它真的到你的周围范围的话，你大概不会觉得这么可爱的，你会提心吊胆哈、啊，你甚至会想说，想到很多其他的事哈、啊，不要讲哈、啊。野兽、旷野 甚至在旷野听到一些半夜的时候听到一些野兽的消耗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们老人家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的母亲今年已经可以算90岁了，她常常有的时候不时无时还会提到，她问我说，哎，这里有没有老虎啊？我说这里有老虎。她常常，我不晓得是有心无意，她就一再跟我说，我们这么多年，她有时候住我们家，她就说我不住一楼。我说为什么不住一楼？她说一楼老虎来了怎么办啊？我说老虎来的时候我们肯定要登报，老虎来了可能是一个从小，他就说他小的时候乡下的老虎，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啦，可能是纸老虎或者是什么，但是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代表着一种恐怖恐惧的心态，旷野常常有这样的一种心境。但是我常常想，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当中可能不再是那样的野兽，今天这样的野兽可能都关到那个动物园里面去了，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另外的一类的野兽，是人心，人心的恶化，人就好像野兽，这个世界好像怎么样，吼叫的狮子，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在吞灭我们，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的事情比野兽来的更可怕，是不是？所以我们所谓的在旷野遭遇到的危险，包含了我们在世上所面对的一切的一切。太多的事情，你如果注意看新闻的报道的话，大概都不是好消息，大概都是坏消息。如果你看一看新闻的报道，你统计一下，每一天那个新闻报道里面百分之多少，大概都是凶杀案啊，都是因为只有这个好报道嘛，其他没有什么事情好报道吗？或者是说又有欺骗的，或者是有人被伤害的，或者是有什么？再不然，最近更大的消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美国现在是越来越进步的国家，在犯罪的事上，在远离神的事上越来越进步，不但有很多的州已经通过了让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们都知道加州也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而且大概已经经过签署了，成为正式的法案，不但让同性恋可以合法的结婚，而且是什么要求，在公立学校的 curriculum，在公立学校的教导的当中要教导同性恋的历史，因为他们规定说什么，他们认为同性恋的这一个争取可以浮上水面，可以浮上成为 legal 正式被法律上承认的婚姻的过程，就好像民权运动一样，就好像黑人争取民权的经历一样。所以因此在加州所有公开的，将来这个学期还没开始，下个学期开始，将来在加州所有的公立学校的 curriculum 里面要加上教导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所处在的一个环境，所面对的一个环境。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的儿女所处在的学校的教导当中，感谢主了，乔治亚还比较保守的地方大概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我不敢保证几年以后会不会到也进步到如此的地步啊。但是我们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环境，为这个社会，我们要来担忧，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受试探而且遇危险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神呼召我们进入到这个旷野，虽然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可以单单的亲近他，但是我们接受这个环境进到旷野来跟随他的时候，很可能是使我们要付上代价，付上相当代价的这个呼召。做主门徒不是一个轻易的事情，做主门徒是要一个付代价的事情，甚至会付上我们生命的代价，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也许不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但至少可能是让我们付上了许多，失掉了我们的梦想，失掉了我们原来一些的野心，失掉了一些我们在世上本来要抓取想要得取的一些的幻想，一些的看重的事情，那可能是我们做主门徒所要付上的代价。但是我相信这些代价的付上绝对是有价值的，这些代价的付上绝对是有它的重要性。做主门徒是一个要做抉择的事情，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主门徒就是要跟随耶稣。主耶稣所走的道路是什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所走的道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着十字架而行。他所走的道路就是在十字架上牺牲的道路。 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了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道路。今天你我，我们说要做主门徒，我们要明白那个意义，那个意义就是要付代价，那个意义就是要上十字架，那个意义就是愿意在十字架上牺牲掉我们所认为我们应该享有的这一切，也许是一些的财富，也许是一些的名誉，也许是一些的地位，也许是我们的享受，也许是我们的时间，甚至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名誉地位，甚至是我们在人前所认为看人好的事情，这是我们要付上的代价。但一个真正做主门徒的人明白，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旷野不只是讲到的是身在旷野，重要是我们的心在旷野。今天的旷野对你对我可能是不一样的意思，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旷野可能是不一样的环境，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场景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真正遇见神，什么样的环境是我们不受拦阻在那边亲近神，什么样的环境是可以让我们单独来敬拜神，什么样的环境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与神同行，那就是我们的旷野，那就是我们学神要呼召我们进入到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神要我们呼召到那里面的一个地方。今年是我跟师母的结婚30周年啊，30周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意义哈，因为人生当中能够走到30年的结婚啊，当然不是说很了不起了，我想是一个里程碑啊。有一阵子，前一阵子我在想寻找一份合适的礼物哈，30年，那我就实在没有什么 idea 哈，没有什么概念，就去问。有一次到店里面去问啊，你知道那个做生意的人都很有学问的啊，你问他什么样的合适什么样的礼物，他都告诉你一大堆哈、啊。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有一个 salesman 就告诉我，哎呀，他说30年最好的礼物就是送一个啊，不管是戒指或者是耳环或者是什么，而且上面要有3颗钻石哈、啊。当然是很小的钻石，3颗放在一起影响不会很大。我说为什么要3颗呢？他说你不知道吗？三代表什么呢？三就代表30嘛。哦，他本来说了三就代表30，我说三代表30也很有道理嘛哈，1颗10年呢、啊。他说三呢、啊，还有代表如果有人3个孩子呢也是三、哦、我们教会可能很合适，我们教会很多人有这个进入第三波的嘛哈。他说呢，后来他讲了一句话，我就听在里面，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什么？他说三代表什么？你知道？现在我们最流行的这个戒指叫做什么？叫做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啊，我说这样子啊，还有这么有学问啊，它代表过去、现在、未来啊、哦。啊，过去经过了30年，但是现在还有经历当中，而且还有未来，还有30年可能吧。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啊。我觉得做生意人都懂得这个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啊，何况我们基督徒啊，何况我们神的儿女。今天神呼召我们所谓进入的旷野，也是让我们想到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为什么呢？旷野我刚刚讲呢，是一个我们蒙拯救的地方，我们过去的罪得到赦免。过去很多人，我们今天过放不了过去，过去的罪得到赦免，过去神赦免我们，但现今我们所走的这条旷野道路是一个受试探遭遇危险，但是不要忘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学习在旷野当中来经历他，亲近他。更重要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有人就形容说，我们作为所谓的基督徒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是一种有盼望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是非常可怜，因为我们神把这个得救的盼望，把这个得救的确据给我们，而且让我们完全得赎的盼望也赐给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能够身体我们跟我们人完全的得赎，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拥有的盼望确据，我们有这个确据，有一天这个实现要实现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有盼望好得无比，我们有 passion 有勇气走下去，我们的过去得到赦免，我们不再要为过去担忧，我们不要再受过去的捆绑，罪恶的捆绑。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活在现在，旷野的呼召是我们蒙召能够在现在能够在今天活出我们的信仰的地方。 活出我们的信仰的地方。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大的问题，我们活在一个理想，活在一个理智，活在一个知识的当中，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不能配合。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很实际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即使我们在一个遭遇到非常大的打击的当中，不要忘记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站起来。就好像以赛亚书，今天我们所选的经句，以赛亚书43:19，主耶稣说什么，神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感谢主，这是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走的道路，即使我们走在一条旷野的道路当中，在沙漠的当中，他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要学习在这个沙漠旷野的环境，我们能够敬拜他，我们懂得赞美他，是我们在这现在一生当中活出来亲近他，能够继续的走前面道路的一个根本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提醒我们，我们来学习这件事情。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沙漠中的赞美》，提醒我们，我们这群有盼望的子民，我们在现今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懂得如何在沙漠的这个困境当中，懂得开口，懂得用我们的人，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神关起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软弱，我心仍要赞美，凡事心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上帝的在于你，受屈的你必代替，神之意风掌舵，我心仍要赞美，凡事心靠主，不失去盼望，因为我的主仍然在掌权。我必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赞美。感谢主，我们的主永远掌权。天父，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因为你是这一位赐恩的神。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预备了救恩来拯救我们，预备了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主今天带领我们，主耶稣自己设立的榜样，让我们学习能够在旷野中来经历神，能够在旷野当中来跟随主的脚步而行。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愿意使用我们这群弟兄姐妹，让我们长存着盼望的心，等候主你在我们当中的引导，等候你在我们当中的这一个施恩，也等候你在我们当中行那奇妙的大事。因为你是这位行大事的神，沙漠旷野当中的经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所需要。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特别求主安慰看顾我们最近遭遇到在身体心灵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受到重大的伤害失去，主你以自己来代替。谢谢恩主，求主保守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大名成为。